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2012年7月份，位于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城叫 Lakewood 的一个名为“杰作蛋糕店”的店主。这位店主呢，是一位基督徒的糕点师，名字叫 Jack 菲利普斯。他因着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一对同性的夫妇制作婚礼蛋糕，被科罗拉多州的民事法庭裁定违反该州的反歧视法而定罪。那这位店主会怎么办？如果我们是这位店主的话，怎么办？上诉啊！所以截止，这是2012年7月份发生的事情。那截止2015年8月，由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3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维持他们前2次的裁定，已经是第3次了，维持判决这位基督徒蛋糕艺术家犯有歧视同性情侣罪。并且以州政府的名义要求他不能拒绝为同性情侣做婚礼蛋糕，还说如果他想继续做生意的话，他也要重新培训员工，遵守该州的反歧视政策，并且迫使他将店里的员工从10名裁减到4名，从而造成了他40%的业务损失。怎么办？他一方面呢，就做出了停止做婚礼蛋糕的这样个业务这样的决定。你让我做，我就停止做。一方面呢，就继续的上告到美国联邦最高的法院。你想，从2012年7月份到2015年，被上州里面的上诉法庭判，终于在今年。也就是2018年的6月4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结果，裁定科罗拉多州民事法庭和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基督徒面包师菲利普先生的权利。你看他怎么样裁定的？违反了他的权利，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保障。所以，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裁决书上写道：“说科罗拉多州民事法庭对菲利普斯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了敌意。法律和宪法都确保，并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保护同性恋人士和同性夫妇行使其公民权利。因为这句话是从已经成为国法许可的之后，他这样写的。但是，他说。”宗教和哲学理念对同性婚姻的反对是受到保护的，其在某些情况下受到保护的表达方式。他继续写道：“说法院有先例明确表示，糕点师作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店铺拥有者，可以有权利行使普遍受到法律限制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虽然如此，大家请听一听这位基督徒面包师菲利普斯先生的回应。他说：“许多人在官司期间一直非常支持我们。自从最高法院判决后，人们更显出了极大的爱和支持。虽然我们得到许多支持，但并非所有回应都是积极的。在上诉过程中。”我收到许多骚扰、讥讽的电话，甚至有一些死亡威胁，威胁非常严重，以至于我的妻子不敢踏进我自己的店铺。即使我们胜诉，也有一群人到我的店里抗议。我给他们提供的饼干，并告诉他们随时欢迎他们光临。但是很多人都来过，表示支持并鼓励我们。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人在为我们祷告。这太惊人了！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良善。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的现状。宗教自由，邪教也自由且张狂。其实相比之下，与几千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时的情景是如此惊人的相像。虽然几千年过去了，当年的迦南既是流奶与蜜之地，更是一个什么之地啊？更是一个充满了诱惑和陷阱的罪恶之地。所以，上帝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借着先知摩西为他们颁布下了十诫的命令。那今天呢，我用的主题词是反省，盼望能够从诗篇129篇1到8节这段经文引起我们今天的信徒在属灵生命旅途中的反省。刚才大家读了这首诗篇第129篇的朝圣诗，或者称之为上行之诗之后，那第一时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形容这首诗词呢，是以色列民在朝拜耶和华上帝的仪式中回顾昔日所遭受的苦难，感谢称赞耶和华上帝的救恩和公义。所以呢，有人称这是一首哀歌，是一首群体的申诉诗，是一首称谢感恩的诗，还有人称这首诗是一首报仇的诗。现在我们就试着从两个方面来解读诗篇129篇这首哀歌也好，申诉诗也好，称谢感恩诗或者是报仇诗，这其中反省的意味。首先，我们就从诗篇129篇1到4节来思想余悸犹存之甚长的离钩。我们来看，先看1到2节的经文，诗篇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那我们思想，从以色列民出埃及，熬过了艰难的40年的旷野日子，进入迦南美地，结束了游牧生活之后，请问，他们从族长时期过渡到王国时期，又经历了多少年的日子？大概多少年？脑子里有没有印象？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3章17到20节，这以色列民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的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在这450年间，以色列民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就是在誓师，有多少个誓师啊？多少个？有没有印象？10几个，12个啊。所以我们看《诗诗记》，几次都提到，在17、18、19，一直到后面的21节。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那450年间以色列民所过的日子。说来也真不可思议，因为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带领在旷野中活下来的第二代以色列民，攻打占领了迦南美地。那以色列12个支派年究分地。众长老带领以色列各支派的民众过上了侍奉上帝、勤劳耕作、安稳度日的日子。结果呢？当约书亚和攻打占领迦南美地的一代以色列民死了之后，他们的后代的光景如何？ 我们来从几段圣经里边来看一下，士师记二章十一、十二、十三以及后面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逐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却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字字句句，灼灼的。我们再看士师记，这应该是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第四节，所以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所以至此之后的450年间，以色列民就一直过着的是与周边那些留下的外邦族裔不断的征战、遭受欺压那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日子。所以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就是在《士师记》里边，以色列人这450年所过的是一个怎样的循环日子呢？就是以色列人悖逆上帝，敬拜偶像，然后也惹怒了耶和华上帝，上帝借外邦人惩罚他们。后来呢，上帝又为他们兴起了士师，那士师就拯救以色列人。士师死后，以色列人重又犯罪，就是这么六个循环。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何西阿书11章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诗篇129篇开始提到的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我们从现在中文译本再接着看下面几节，何西阿书11章1、2、3节，上主说以色列还是幼童的时候，我已经爱他，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从埃及带出来，可是我越呼唤他，他越叛离我。他们向巴利献祭，他们向偶像烧香。然而教以色列走路的不是我吗？我用双臂把他们抱在怀中，他们却不承认我养育之恩。所以自此，我们再来体味诗篇129篇开始的这两节经文。以色列啊，你说吧，从你幼年以来，仇敌怎样迫害你？从我幼年到现在，仇敌残酷的迫害我，但他们没有胜过我。从刚才的几段经文来体味以色列自幼年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像不像一个备受父母宠爱的孩子，却一向是不改顽劣的性情，隔三差五的需要父母从那些混混啊、恶徒的拳打脚踢、棍棒之下给他解救出来。回到家中，满身满脸是伤，衣衫褴褛的向父母求饶，以后再不外出惹祸了。结果怎么样呢？屡教不改。但是那些被称之为残酷迫害他的仇敌，却从来没有胜过他。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他父母及时赶到了，及时出现在他身旁，是因为与以色列民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上帝，是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慈爱守约，不厌其烦地将他们从困苦中解救出来。 你看看《何西阿书》11章，刚才读的1、2、3节，下面第4、第5节，我用慈生爱所牵引他们，我抱起他们，像抱婴孩，委贴在面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归向我，他们怎么样，就必须返回埃及，亚述人要统治他们。所以，以色列民自从出埃及，从族长时期过渡到王国时期，直到他们的王国分裂，乃至国破家亡、被掳回归，从幼童成长起来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艰难，甚至遭受敌人残酷的迫害，竟然是什么呀，弟兄姐妹？竟然多半是出自上帝的管教啊！大家想过没有？在这几百年的过程中，上千年的过程中，直到他们家破、国破家亡，不像他们在埃及地生活的时候，仅仅是单纯的受压迫、受奴役。所以他们这段经历，以色列民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吗？最起码，他们对所受的痛苦磨难，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诗篇129篇3节：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的犁沟甚长。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第3节：他们在我背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像农夫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犁沟。经文在此惟妙惟肖地用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形容他们所遭受的伤痛。他们到了迦南之后呢，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来养生，比较原始的耕地的工具是牛或者是马拉的一片固定在木质的扶手或者架子上的巨型的金属刀片，所以这个恭敬的全称为犁。这是早期的，后来有单的，有双的，还有轮子。那中文这个"犁"字呢，就是用牛拉的一个利器。哎，你看我们是相通的。金属刀片呢，就称为犁头。那当然，最早期的时候，犁头是用石头雕刻的，是那种箭头状的。后来过渡到木质的，以至于发展到金属的，这是最文物级的木质的犁。这个犁头全是一大块木头，后来发展成为金属的。这是1897年的德国造的。那用犁耕地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不知道的？最原始的作用和方法呢，就是在早春的季节，先在地里撒上自己沤制的一些农家肥，那这是我的理解，我的体会。然后呢，用牛拉的那个犁深耕土地，在疏松土壤的同时呢，把那些肥料深埋作为底肥。那我下乡的时候已经采用了拖拉机耕犁大面积的田地了，但小面积的田块呢还是需要人工。哇，这是一个超限的大引擎的拖拉机，跟那汽车比起来，小面积的地块呢，当时在1970年代还是需要人工牛呢或者马来拉来耕罢翻整。那像这样的犁，马拉的这种犁，翻起来一沟一沟、一条一条的。假如说，我们想象的这种耕作作用在我们人的脊背上，是什么样的感觉？疼啊！刻骨铭心的疼痛。 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有没有这种就是被欺压、遭迫害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那种痛不欲生的经历？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我上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期间，因着父亲被关牛棚、被批斗，那自己在学校遭受那些坏孩子们的欺负，时时处处抬不起头。我回想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生不逢时、痛不欲生的念头啊。小小的年龄，有痛不欲生是什么概念，弟兄姐妹们？不要火了。那这是在信主之前的感受，信主之后呢？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在遭遇患难、痛苦、意外、伤害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所以有人可能会说：“过来以后是应该是祷告。其实恐怕最多的时间呢，是不是在埋怨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不帮我、不保护我呢？我是您的信徒啊。”有一个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的女孩子，自己非常的要强，拼命自己打工挣学费。有一天呢，他和租住房屋的房东聊天儿，他在抱怨说，在中国大陆的父母管得太多，除了赚钱给他提供学费，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爱操心插手。那他的房东呢，就问他说：“你想尝一尝，父母除了供你生活费用，其他任何你的事情都不管不问的滋味吗？”那他的房东说，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从中国大陆来美国，投奔早几年在这里读书的父亲。因着生计的艰难，父亲撇下我和母女，撇下我们俩人自己离开之后就渺无音信。然后母亲含辛茹苦地到处打工求生，终于遇上了一位美国白领的绅士。他们很快结婚，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混血的弟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父看自己的眼神就不一样了，甚至动手动脚。那为了维持那样的一个家庭，他妈妈呢就将他从美国东岸送到了西岸，上寄宿的学校，给他买了房子。衣食无忧，从上初中、高中直到上大学工作，至今他们谈话的时候，他说：“我就像一个孤魂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随意飘荡，受人欺负，遭遇疾病、伤痛的时候，既无人倾诉，也无处得到安慰和保护。有父母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管教自己。”保护自己，应该是多么的有福啊！当然，我们在世的父母，在许多时候对我们的帮助、保护，甚至管教，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读了多少年书之后，而在经文这里，以色列民。得管教他们，使他们遭受如同在脊背上留下一道道余悸犹存之甚长的犁沟之刻骨铭心之痛的上帝。他们有没有抱怨？弟兄姐妹们，他们不但没有因着所受之苦怪罪上帝，反而高声的宣告。这就是诗篇129篇4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现在中文译本说，但是上主公义，他从奴役中把我释放出来。所以这节经文形容敌人如同拉犁的牛一般，那将绳索砍断，使得牛与那个犁分开而停止耕作，使土地所代表的以色列民从被奴役中释放出来。他们感叹，他们宣告上帝的公义。所以在以色列民的心中，他们非常的清楚。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否能够明白，上帝实行恩惠，其实并非因着人的善或者是恶呀，弟兄姐妹，因着什么呀？根本不是等同于那样一个原因，它的原因在是因着上帝与人盟约守约的那个缘故。看看何西阿书11:8怎么讲？以色列人呢？我怎样抛弃你们？我怎能抛弃你们？我怎能弃绝你们？我能像消灭亚玛一样摧毁你们呢？我能像对付西边一样对待你们呢？我不忍这样做，因为我多么爱你们。所以在以色列民深刻的反省上帝的管教，如同刻在他们脊背上余悸犹存这甚长的犁沟的同时，他们也清清楚楚的看见，并且亲身经历了那些迫害他们的敌人的结局，也就是接下来的经文。诗篇129:5-8经文所显示的，不可一世之屋顶的野草。我们先看5、6、7经文，诗篇129:5、6、7，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贺的也不满怀。现在中文译本。帮助我们多一点理解，愿那些憎恨锡安的人都蒙羞败退，愿他们像长在屋顶上的草，还没有长大就枯干了，没有人要去收割，因为捆起来还不够一把。锡安呢，在前面几讲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指的是锡安城、大卫城、耶路撒冷城，以至于后来逐渐的就成为以色列全地乃至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代名称。那经文再次形容以色列的敌人，如同屋顶上的草。那在第1世纪耶稣在世的那个年代的以色列民居呢，大多呢是平顶房屋结构。哎，你看这个是画的一个。通常呢，这个房顶是用泥、用灰、用木头、用茅草混合以后呢，搭建抹平了。那在房屋的平顶上呢，可以晾晒谷物，还可以乘凉等等。这个呢是，据说是当年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夜，被押送到大祭司的院里受审，彼得在那烤火的那个院子。你看他这个房顶都是平顶的。一坡一坡的平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年长日久了，就会有随风飘来的各种草籽儿呢落在屋顶上。当气候潮湿或者降雨的时候呢，那些杂草呢就会在浅土中迅速的成长。但是呢，一旦没有了潮湿的环境，就像经文所描述的，还没有长大就枯干了，即便割了捆起来也不够一把，所以呢，没有人想要去屋顶上收割那些稀少的枯草。那圣经呢，其实不但以枯草来形容敌人，许多的时候还用草来形容世我们看看。在诗篇103:15、16、17、18这样讲的，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那其实诗篇129篇5到7节的经文是在敦促我们深刻的思想，把它反省。锡安不仅仅是字面上单纯的代表了锡安山、大卫城、耶路撒冷城，以至于以色列全地乃至整个以色列民族。而锡安在此，它其实在更深的意义代表的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神圣的盟约和赐福。所以锡安在此代表的是对上帝国度终将在这个世界上得胜而建立的那种终极的盼望。所以锡安的敌人，我们来思想了，不单单是指的世上的恶人，更包括那些不敬畏，确切的讲就是不畏敬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人了。那在今天呢，锡安的敌人还包括那些不敬畏、对上帝不惧怕的基督的信徒。大家能接受吗？还记得在前面125篇诗篇第5节描写的那些离经叛道、背逆上帝的什么人呢？义人。怎么样呢？他们终将享受耶和华上帝的公义的刑罚。你看诗篇125篇第5节，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是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就是背逆上帝的义人。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29篇最后的一节经文，诗篇129篇第8节，过路的也不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就请问弟兄姐妹们，那通常这些祝福的话是什么人说给什么人的？尤其是如果在以色列民他们那个时代，那这里提到收割呀，提到田地了，那以色列人在收割的季节，在田间路上相遇，他们彼此会祝福的。那他们会不会祝福给自己的仇敌呀？会不会？不会的。所以原本，当那些原本应该得到问候祝福的人，结果没有一个过路的人向他祝福，说明什么事情发生了？说明这个人与敌人同流合污，站在了敌人的阵营之中，沦落成了离经叛道、背逆上帝的义人了。所以从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犹太人对残酷迫害自己的敌人，对背逆上帝、离经叛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称之为叛徒，竟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啊，不跟他们说祝福的话了。其实是令我们深刻反省的。他们没有一怨抱怨，一恶报恶，而是将这样的一个冲突交托给了上帝。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信徒要反省的。无论是对敌人，无论是对那些离经叛道的所谓的义人，所谓的叛徒，他们交托给上帝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罗马书12章19、20、21节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盼望，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旅途中，借着129篇中的。大家有没有印象？能够记住犁沟和野草这样的经文，这样的含义，来反省我们生命的价与值。或许受苦本身呢，不一定会带来福气，我们要明白。但是，当我们辛勤耕种，撒下好种子，勤于求上帝的灵、上帝的话语来浇灌的话，必会有荣耀的丰收。的意思就是，我们痛苦的，我们耕耘了；我们磨难的耕耘了，只要撒下的是好种子，求上帝的灵、上帝的话语来浇灌，必会有荣耀的丰收。那如果我们同样是辛勤的耕耘，撒下的却是仇恨、嫉妒、纷争、怒气的这些种子，那我们本身经历的苦难，不单绝对不会带来福气，而且经历这些痛苦磨难之后所带来是更加痛苦的苦毒。所以有没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对今天的经文所引出的这个余悸犹存之甚长的犁沟和不可一世之屋顶的这个野草的反省怀有耿耿之意，或者是耿耿于怀？哦，原来凡刑罚以色列人的国家还有那些敌人，都是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工具啊，为的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啊。对这个事实，对这个真理，有没有耿耿于怀的心里？能反省过来吗？我们来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有人这样来耿耿于怀的时候，我们看一节圣经，以赛亚书53章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现在中文译本更容易理解。上主说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他的死是赎罪的祭，记得他，我要实现我的计划。那些鞭打主耶稣的人，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什么？也是成就上帝的旨意的。能反省过来吗？我们所有的这些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受洗的基督徒，是耶稣基督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样一个重价，将我们从罪恶的死亡中买赎出来的，使我们从魔鬼撒旦掌控之下处死入生了。而我们作为信徒所活出的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意义，究竟值不值得主耶稣救我们所花费的那个重价？我们每天早起贪黑的劳碌一生，甚至是辛辛苦苦的耕耘一生， 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那最珍贵的价值的体现，雪藏在一边。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价值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放在我们今天信徒生命中最宝贵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挖掘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拿出来，不单单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坐在这听听道回去，而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恩赐彰显出来，来执行传福音的大使命。同意吗，弟兄姐妹们？同意吗？阿门，阿门。